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旧约九百十二页。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以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好，我问各位，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那里所讲的“充满天地”是什么意思？或者充满天地有什么结果？耶和华充满天地，那个结果是什么？啊？啊？无所不在，遍在，也可以说是遍在，也可以说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无所不知。耶和华充满全地，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全地各地所受的，你没有办法逃脱耶和华的影响，你没有办法逃脱耶和华的，希望耶和华不知道。OK， 所以说啊，在旧约圣经里面 ，OK， 不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圣经的观念并不是说 OK， 神变在就好像神整个人都分散在各地去了。主要不是那个意思，神充满全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用英文讲啊，就是说 God is active everywhere， 就是神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在那里工作着。God is active everywhere， 换句话说，神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工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主耶稣的运行。那这个保罗在以弗所这里说说啊，说这位耶稣基督啊，他的工作他的运行到处都有，这位能够在到处每个各所不同的地方运行的这位主，我们教会就是他的丰满。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就充满着这一位能够充满一切的耶稣基督一切的丰满的恩典。换句话说，你要到哪里去找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到教会里面来。好，我们再看我们刚才说的啊，好，在这里我们底下要大概很快来看，很重要的啊，这里讲到说这个大能运行在基督身上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开始谈到说这个神的大能运行在信徒身上产生什么效果。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他就谈到这件事。各位，当各位看这一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够看到一个这一段圣经的基本的结构是什么，它的结构是用什么方法来把它组成的，它的结构是什么结构法子。OK， 那是其中的内容，可是有没有什么一个主要的结构的方式，它怎么把这一段圣经把它凑起来的，用什么原则把它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啊，他的爱还有没有？各位看啊 ，OK， 啊 ，OK， 你说 climax 好，我给我们先看好了。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讲的是什么？讲什么情况？啊，过去的对不对？讲到过去的情况对不对？那从第四节以后讲什么？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过去，第四节到第十节讲什么？讲现在的新生命。
他把这两个过去的情况跟现在的新生命给他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比。所以啊，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能够晓得？所以那个关键，这一段圣经的关键在哪里？第四节说然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然而，可是英文，如果你一看英文的话，英文说 but， 你们从前没有基督以前你们是这样，但是现在你们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是他的讲法，把两个还没有基督以前的情况跟现在的新生命把它对比。在他所说的对比里面，他讲了几件事。第一，他说啊，我们从前没有基督以前呢是什么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圣经里面讲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一个人活一个人死到底是指什么呢？他这里说啊，我们从前死在罪恶各犯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在过着犯罪的生活当中啊，我们跟神当中一点都没有什么反应，一点都没有什么联络。各位，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啊，离开他的父的家到外面去以后啊，就把父亲所有一切东西都浪费掉了。然后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怎么讲？他说，我这个孩子啊怎么样，死现在复活，死掉现在又得到了。我请问各位啊，当这个浪子离开他父家的时候，这个浪子死掉了没有啊？有没有死掉啊？是灵魂死掉还是身体没有死掉？ OK， 这个浪子啊离开父家的时候还会呼吸，还会花钱，还会把父亲的钱都浪费掉了，对不对？他没有死掉。可是这个父亲说，哎，我这个孩子啊从前死掉现在复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孩子啊从前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家以前呢，他跟我当中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死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反应，你对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跟神当中没有什么反应，你与神当中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来往，圣经叫做死。好，你不但是这样，你又是什么呢？你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里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前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作风都是跟现今的世代，那个今世啊，其实仔细的翻，应该翻成现今的世代。在现今的你顺从现今的世代的作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呢，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跟现今的世代的作风一样。现今的世代的作风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不把神放在考虑之内，根本不理神，神在我生活当中一点位置都没有，根本把神放在考虑之外。现今的世代的做法就是反对神的做法。那保罗在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分的时候，你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子，而且你们就顺服了这一个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换句话说，你们在魔鬼的掌权底下。 OK， 第三，你们怎么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我们中文的圣经啊，把它翻成肉体这个字啊，我也不晓得怎么翻，英文是叫做 flesh， 在希腊文其实是 sarx。 英文这个 flesh 这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肉体其实也不是肉体，我也不晓得怎么翻，我可以把意思告诉各位，也不是不是这个肉体。 OK， 我先用英文讲一次啊。这个 fresh， 他所讲的 fresh 是什么呢？就是 human nature apart from the grace of God corrupt by sin and in turn exerting corrupting influence， 这个力量叫做 fresh。 我用英文中文讲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没有受过神的恩典的作用，我们这个本性受了罪恶败坏，然后呢也开始败坏别人，那一个力量叫做 fresh。 我再用英文讲一下，比较英文比较讲顺口一点。 The human nature apart from God No, the human nature apart from the grace of God corrupted by sin and in turn exerting corrupting influences， 就是我们人性的人的本性没有神的恩典的作用，我们人的本性受罪恶败坏以后，我们这个本性人的人性也去败坏别的东西，叫做 fresh。 不是神本来所创造给我们的那个人性，不是那个 OK。 那换句话说，我们从前放纵私欲肉体的私欲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我们的 human nature 已经被这个罪破坏掉以后啊，我们还继续顺从这个力量去做，这是我们从前的光景。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本为可怒之子，换句话说，我们从前还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我们以前呢，我们还有蒙恩以前，我们是在神愤怒之下，因为我们的犯罪得罪了神，在神愤怒之下。可是第四节告诉我们，然而，中文翻成然而，英文叫做 but， 但是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就要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好，这里啊，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恩待我们的那个来源 ，the source of blessing， 就是神恩待我们的来源是什么？就是神的大爱。那神支付我们的工具。The instrument of the blessing， 就是神祝福我们的工具是什么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神借着神爱我们 ，OK， 神爱我们是他的我们蒙恩的来源或者他的动机。然后呢，神今天怎么拯救我们？是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说，基督复活就是我们今天蒙恩的那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工具，也可以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他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天上就是我第一天跟各位所讲的，不是天堂的天上，而是一个 power field。 我所讲的，各位还记得？也记得第一天早上我所讲的那一个，就是一个 invisible reality， 看不见的本体。可是这个看不见的那个本体能够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 The invisible reality which affects our present life， 就是能够影响到这个。底下我们要很快的看是什么呢？神，好，我们看一下好了。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新的力量，给我们新的生命。神的目的，神的动机在哪里？神给我们新生命的动机是什么？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跟我们讲到两件事。第一个，第七节，神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目的，就是为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换句话说，
神拯救我们的其中一个动机啊，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所以昨天我们看了，在第一章他讲了一大堆，说每次讲到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讲了一大堆以后说使他的荣耀，各位还记得我画的那个东西啊？神为我们做什么，然后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为我们做什么，然后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做什么，然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有关在这里，就是说神恩待我们，神这样拯救我们，乃是要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完成无关紧要，事实上很重要。如果神真是把我们这个人从前一个很坏的人，一个罪人，一个根本没有用处的一个人，神把他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不同的人，对人有好处，爱神，完全的很完全的纯洁的一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说啊，你看原来神的恩典是这样的有效，原来神的恩典是这样有能力。我讲一句比较坦白的话，也许我可以这么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何，我们生命的改变如何，与神的名誉有很重要的关系。如果神的恩典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把从前一个败坏、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人，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一个人，对别人有益的一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别人就可以看到啊，原来神的恩典就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比如说你把一个很那个不会念书很跳皮的一个小孩子，你交给一个老师去教他啊，这个学生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那个老师的名誉，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老师啊教了10年20年，这个坏学生照样是个坏学生，哎呀，人家说这个老师不一定是好老师，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各位啊，我讲的比较极端一点的，我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这么大的丰满的恩典，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恩典的能力彰显出来。所以啊，神当然也很concern的，很关心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变过来。好，第十节很重要，这里明讲他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做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想请各位先看一 OK 对照一节圣经，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九节说，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哎，这两句有没有自相矛盾？那里说啊，我们蒙恩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可是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有好行为，叫我们行善。好，我们要弄清楚啊，没有错，我们今天能够得救完全是由于神的恩典，没有错，
因为在这里啊 ，OK， 我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他们有人呢把自己的圣经弄得好像弄得不太清楚。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从前呢，有一次有一个人，我就跟他谈了说，我们应该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那然后那个人呢，圣经也念的也不是完全不懂，他也念了一些圣经，然后他就跟我回答。我跟他说：“哎，你应该信耶稣，接受主啊。”他也很聪明，他说：“好好好，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我说：“当然我相信圣经啊。”他说：“好，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告诉我说我不必信，我信不信呢、啊、是神赐给我的，我的信心是神赐给我的。如果神不赐给我信心呢、啊，我根本不可能信耶稣。所以啊，你不要怪我不信耶稣，因为说神没有把信心赐给我。”我说：“哪里有这么一回事？”他说：“没有啊，你去看，你看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哎，我去看一下。你说，你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看，圣经没有明讲吗？圣经明明说，这个信心啊，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神没有赐给我信心，所以我不要信耶稣。哎，讲的蛮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啊，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意思，事实上啊，不是说你的信心，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并不是这个。那里所说的是说啊，没有错，我们啊，我再看一下啊，这里，好，我在这里讲。第八节说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他说啊，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要忘掉，就是说啊，这里所说的说第八节说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这在希腊文是中性，希腊文有三个性，有一个真的，一个阳性啊、阴性，中性。这个是中性 ，OK。这个恩呢，在希腊文是阴性，这个信在希腊文也是阴性。所以啊，我们并不能够说，你看圣经这么说，你看你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那这个信是神所赐的。圣经并不是说讲这个，圣经里面是说啊，恩是恩阴性的，信是也是阴性的，那这是指的中性，那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信心是从神所赐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整个这个东西啊，使你们能够因着神的恩典，使你们因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这件事不是靠着你自己行为，不是你自己所做的，而这是神所赐的这整套东西。因为在讲中性的时候是讲说不只是这个，而是讲这整个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弄清楚啊，要告诉人很清楚，没有错，神已经把他的恩典预备摆好在那里，谁都可以信，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接受。如果你不要相信，你不要接受，你不要怪神，你应该怪你自己。 OK， 这里圣经事实上是讲清楚很清楚的这么一点，没有错，我们蒙恩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才拯救我们。可是我们不要忘掉，神拯救了我们以后怎么样，神的能力能够使我们行善，神拯救我们，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造成的。神拯救我们，神造就我们是要做什么？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行善并不违反我们的信心，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行善，那是神本来就预定这样做的。 OK， 所以我们辟谣也说，哎，我信了一次信了哈，我就蒙恩了，我管他什么，我一天到晚做什么都可以，也不是，
神乃是要在这个方面呢，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要我们看。好，我们再看啊，第二章第十一节，各位看那个那个大纲啊，发出去的那个大纲。这是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保罗要他们纪念神的能力运行在外邦人当中产生什么结果，就是第二大段的 B 的第二，叫他们纪念神的计划如何运行在外邦人身上。这个当然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有的他思想提到 meditation， 思想到神的工作。好，这里啊，第一我们要看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说，本来啊，从肉体讲起来啊，你们本来是外邦人，是跟神本来的计划跟神的契约没有份的，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跟这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本来当中有很大很大的隔膜。 OK， 也许我们看念一些圣经需要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我们看从第十一节来念，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的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之约是局外人，并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已经得亲近了。因此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撤回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OK， 在这里啊，这一段圣经里面也一样，它的主要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对比 contrast。 只要在第三节，第十三节，不是第三节，第十三节那里啊，有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也就是说，但是现在But now， 但是现在，你们以往是怎么样？可是第十三节说，但是现在怎么样？你们以往远离神的人，但是现在，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从前你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从前你们是外邦人，就是没有受隔离，跟神的应许没有关系的。这么说，我们是与基督隔开的，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眼光看起来，我们是外国人。OK， 我们根本跟神的恩典没有关系。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分开的非常清楚，有一个隔膜。外邦人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彼此没有来往，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隔膜，他们当中分得很开。那这个隔膜在哪里？我请问各位，刚才我们说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把这个隔膜除掉，神用什么方法把这个隔膜除掉？
啊？
定十字架，对，没有错，定十字架是一个啊，
你懂吗？一个 instrument， 一个
方法啊，学。